原文的意思，它是真理。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真理。所以一个在光明里面的人，他不但是好良善公义，而且他活在真理。这就是光明。贴上龙，你叫全书。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你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光明之子。你信了主耶稣，神的生命就住进来了，你里面就有光了。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你就是光。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里特别是说到像光明的子女，也就是说有的基督徒虽然他叫做光明之子，但是做的事情不像光明的子，不像。今天有应该像，那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这样子，你不一定把这个，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叫做光明，不像光明之子。有的人，有的基督徒还跟不信主的人一样，那么这个就叫做你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得救和得胜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在哪里讲，他在世上来就是光，信他，凡是信他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请你看，特别要注意，是不住在黑暗里，他用了一个住的。今天就是怕我们是住在黑暗里，我们是光明之子不错，但是因为我住在黑暗里，我的思想在黑暗里，我想的东西都是黑暗的东西，我的感情爱的都是黑暗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像光明之子。现在我们要读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是看到，我来拒绝我不听这种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因为开我呢，就是你的权利，我说什么？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多少页要告诉你？
192。
192页。前面，在前面。52，你不要看那个中文的保守、保全、看守、遵守，不是那一个，你要看后面一个英文有个括号5443，看到没有？5083，看到没有？一个是 isolation， 就是要分别出来。主耶稣说，你听见我的话，你要分辨了，你要把它分辨。后面有一个不叫遵守，是 God， 那就是说你要保守。所以这个是应该有一个分别和守护的意思。听见耶稣的话，就是要你去遵守。犹太人怎么去遵守啊？他根本不相信他，就是说你听了主的话，你要分辨一下，我说的话是从神来的，不是我自己讲的，你要分辨。所以后面主耶稣讲他所说的话，你要分辨。第二个，你对主说的话，你要分辨。如果这里还不是遵守，那么我们要看看你的字，我们不能翻译成遵守。他就是约翰福音的15章，第十节，约翰福音15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是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你看那个遵守是5083。这个是遵守啊，中文都把它翻成遵守，但是两个的意义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听见了主耶稣的话，那么你就很可能不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情，那也就是说你不会守护他的话，你不会保守他的话。如果你听得主的话，你就分辨，哎呀，这是神的话，那我就要恐惧战惊了，我不能随随便便啊，不能随随便便，这是神的话。好，那你就要去追求了，去认识。那么最后才说到遵行啊，因为这里还不是遵守，因为犹太人他不会遵守说的话，因为他没有相信。当然我们今天是应该遵守说的话，所以这里是对他们讲。那里一讲到他们不分辨神的话，那底下马上就讲到审判了，看到没有？审判了。所以你看第48节最后一句话，在末日要审判他。但是末日所有当时听见主话的人要受审判。今天主耶稣虽然没有亲自在这里说话，但是圣经里是神的话，神的话还要审判他啊。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罗马书2章。16节，罗马书2章16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书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请那后面没有所言两个字啊，原文没有这个字，就是照着我的福音，就是福音叫审判人。当然一天福音要审判人，保罗传的福音就要审判人， 主耶稣当时的道要审判人，保罗传的福音要审判人，今天我们传的福音也会审判人，因为我们传的是福音。你不接受福音，有一天福音来审判你，不要哭，因为福音说了你不要，结果你就过了那个福音反面去了，你不接受，所以这里说照着福音来审判你，不是照福音所言，乃是照着福音来审判你。末日的审判，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十二章里头是说到十字架，说到十字架里头就说了一个方面，就是审判的方面。审判当时讲，这世界受了审判，十字架要审判世界，十字架要审判世界的王，撒旦要受审判。这里看见主的道还要审判那些不接受的，这末日就是。为什么第九节？因为主耶稣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神要他讲他就讲，神不要他讲就不讲。你看那个第八章，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不是他们来问主耶稣吗？摩西的律法是说要拿石头打死，你说怎么办？这个时候主神没有给主耶稣说话，所以主就蹲在地上怎么样发字，对不对？神没有要他说话，那么神就要他在发字，神要他说话他就说话，神没有要他说话他就不说话。那么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就不同，我们的肉身就是神没有要我们说话，我们的话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好了，所以啊，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好，感谢主。五十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他神的命令，就是能够给我们永生，能给我们生命。这里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捉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到没有？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就是永生，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在旧约，神说话就能使人活，啊，使人活。活在希腊文，活和生命，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使我们能活。主耶稣说的话也能使我们活。所以你看拉撒路不是死了吗？主耶稣一喊拉撒路出来，他就起来了，就活了。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你只要有神的话，有主耶稣的话在你的里面，你里面就活了。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的环境，只要有主的话，你里头就活了，就满有生命，你就不怕。感谢神。那么这里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讲到十字架，因为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先是破大祭，然后主耶稣要多人的话，好傻啦，就问的问题，说到就问的问题。这就是
除了十字架就有几个方面，如果借着这个十字架，一个就是我们信他话的人，我们就是一个生命，我们就是光明。不信他的人的末日只能走得到叫审判了。那么在十字架上，世界受了审判，撒旦在十字架上也受了审判，最后要把他赶出去，好吧？那么这是整个这个十二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时代就是主耶稣这个时代，就是十字架马上要到了，那么也就是告诉门徒，这里特别告诉门徒，若有人要跟随他，对不对？主在哪里，跟随他的人也应该在哪里。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被十字架跟随主，这是我们上次说过。那么主耶稣既对门徒讲道，又对犹太人也在那里讲，特别是最后他高声的讲，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差我来的。因为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就记述到这里。十三章，现在我们先读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说到逾越节以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到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这里就告诉我们，逾越节前六天，耶稣就到伯大尼。这个逾越节是主耶稣在地上过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就在过这个逾越节，主耶稣就钉十字架就被卖了。这里告诉我们是逾越节前的六天到了伯大尼。那么我们知道到了伯大尼，他就是在马大玛利亚他们就是在伯大尼，然后马利亚就用香膏来浇在主的身上。好，这个是时间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归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就是说第二天，刚刚我们讲到伯大尼是逾越节前六天，这里就是第五天了，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了，第五天上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前的第五天了，好不好？那还有五天就是逾越节。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十三章第一节是逾越节以前。那么因为这里说到逾越节以前，第二节马上就讲吃晚饭的时候，所以这一节起来一看，那么吃晚饭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饭 啊，逾越节的晚上啊。所以这里如果第一节是逾越节以前，那就是说就是应该吃晚饭以前，是逾越节的晚饭以前。好，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后来马上就讲吃晚饭的时候，那就是逾越节的晚饭。那么这里就把前面不是第五天逾越节前五天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五天到逾越节不是只有五天吗？好，五天在前面的就没有提了，只是提到吃晚饭了。那么这五天里都做了什么，我们在给大家讲义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好不好？在十二章我们会去看讲义，我们专门讲了这五天主耶稣讲了什么道，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事情。好，现在我们重点的想要看一遍，就是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用了一个到底，也就是说主耶稣对门徒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他不会半途而废。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救以后，主会不会把我们因着我们犯罪，或者因着我们不忠心，因着我们软弱，就不管我们了？也就是说得救以后又可以不得救了。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叫多次得救论啊，这个现在在大陆啊在流传，而不是现在流传，很多年前就流传。所以有的传道人在他们的这个传道的地方，在墙上就写了一些字，就说要小心，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这样。而且这一次我回去就专门有传道人来传这个道，就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他们所根据的呢，就是希伯来书。好吧，我们把那几处简单读一读，因为我们在说到圣经基础真理的时候，我们曾经专门提到。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了，这一段圣经他们就用了这一段圣经，就是你看前面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个人是得救的吧，对不对？他是得救的。到第六节就叫离弃道理了，而原文没有道理这个字，也就是他们离开了，原文可以就是跌倒的意思，这个基督徒跌倒了，甚至于犯罪了，甚至有的基督徒连主也不承认了，像彼得不是三次否认主吗？好了，那么这种人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是你他就把这节圣经解释成连悔改都不行了，好不好？好，这里他就附虐一个字叫做重新啊，重新这一个字，如果你看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这个重新这个字，好，和第一节不必再立根据那个再字那个编号是一样，3825，意思就是说再来一次懊悔， 因为希伯来书第六章是讲什么？是讲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所以这一段圣经是讲不要立根基的问题，不需要再立根基了。基督徒你得救的时候，向神向主耶稣认一次罪，这叫根基的认罪就够了。以后你再有罪了悔改了，不叫根基的悔改啊，就是不叫根基的悔改了。所以因此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原文就是说他跌倒了或者失败软弱了，就不能叫他们再来一次懊悔，懂这个意思吗？就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了，好不好？不是说你犯了罪你不可以向神认罪，乃是说你要再来一次重新得救一次的懊悔，不需要了。所以有个再字 again， 这个很重要。这一段圣经就是说不需要重新，如果你再来一次懊悔，就等于把主耶稣再给一次十字架，这个意思好不好？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习惯，他们犯了罪就要献一只羊，下次犯罪又再献一只羊，你看到没有？他就再来一次 again again and again， 这是犹太人的做法，再来再来再来。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次就够了，不需要再钉十字架，就是主耶稣一次成功的救赎就是永远完全了，完成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献，把主耶稣当成祭再献一次，不需要的。这里就是不必再立根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不能把它解释成基督徒犯了罪你再去认罪，不，神就不要你认罪了。那么后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本来一个基督徒就不应该长荆棘和蒺藜，但是我又长了，就是我软弱失败了犯罪了。荆棘和蒺藜是在创世纪人犯亚当犯罪以后第三章咒诅的时候地长的。那么长了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请你注意这个废弃的意思就是把你放在旁边，神不用你了。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从他生的，但是把你放在旁边不用你了。就像我们家里一部汽车坏了不用了，放在旁边不能用了，神就不用你了。那你就讲敬于咒诅，就不是咒诅了。你看加了一个敬于，什么意思？不信主的人是要受到神的咒诅，信主耶稣的人不受咒诅了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再受咒诅。那个叫做敬，你看用了这个字了，就是很准确了。好，敬于咒诅，但是不是咒诅啊？神还要审判我们啊！好，感谢主。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是讲根基的问题，而且希伯来书大家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它专门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原来是信犹太教，现在又转过来信耶稣了，所以他们就叫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三个字是从那边过来的人，哎，所以他们是过了河的人。从哪里过河？从犹太教过到基督教来，他是一个这种人。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把犹太教原来的东西没有丢弃的，还在用，好不好？所以他们就要 again again 再立根基，再来一次。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这个救恩是到永远的永久的。这是第一处圣经。好，现在我们在读第二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见他生的儿子，将他使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常，有写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这一段圣经也是他们所用的，就认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里有一句话，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在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得知真道以后，就是说他知道了真理，知道了这个知识，一个 knowledge， 知道了这个知识，但是并没有接受啊，就是他知道这个知识，也就是犹太人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代我们替代死，他就有这个知识了，但是他没有接受，所以他就有个故意犯罪。这个故意犯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的故意犯罪，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犯罪哪一个不是故意犯罪啊？对不对啊？我们说谎话，你想了想了，哎，这个要说一句谎话，这个是故意犯罪，好不好？我们很多罪，当然我们是受撒旦的引诱，但是我们也是知道的自己犯罪一切。那这里说赎罪祭这没有了，现在要弄清楚什么叫做故意犯的罪是哪一些罪。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第29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这个罪就是践踏神的儿子。什么叫践踏神的儿子？犹太人说，你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看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这叫践踏神的儿子，他不是神，他犯了罪，这是一个罪。这个罪我们基督徒不会犯，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哪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你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好，第二个，又写满使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常，那么这个罪我们也不会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不会把他的血当作平常。当作平常意思就是说，他的血不过跟人的血一样，为什么他的血就能洗净我的罪？好不好？好，神儿子的血为什么就能洗净我的罪？所以把他的血当作平常了。这个一个基督徒真正你相信主耶稣，在他面前悔改，你一定是相信他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因为你承认了你的罪。第三个，又写满施恩的圣灵。那么写满施恩的圣灵，那就是亵渎圣灵啊！你说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他否定这个事情。你说主耶稣做的那些事情都是靠着神的灵在赶鬼疫病，他否定这个，好不好？洗满施恩的圣灵，就犯的是这个罪了。那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犯这个罪啊，这些罪我们不会犯。所以这里故意犯罪就是指这些罪。底下26节就讲，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才是赎罪祭，你拒绝了他，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所以就不止没有了，再没有了，就是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你不要他，不接受他。好，所以这里也不是只说得救的基督徒讲的，好不好？好，这是第二处他们引用的。第三处要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这里要注意，他们引用这一段圣经，就说这个第三章这一段圣经是写给撒提教会的使者，那一定是基督徒了。写给基督徒底下就讲，你如果不得胜， 还可以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怎么样涂抹啊，就是生命册都没有名字了，那你这个基督徒还得救吗？好了，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这里纯粹是翻译的问题，原文翻译的问题。涂抹这一个字啊，涂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说把它擦掉 erase， 不是把它擦掉的意思，是不高他的名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高抹，涂抹就是不高抹。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主耶稣就要在生命册上你的名字上涂，用膏油涂了。你不得胜就不用膏油来涂你的名字，所以叫做膏抹和不膏抹的问题，不是说把你的名字擦去。这里是说我也逼不从生命册上，逼不这个在希腊文里头是两个不字，就是加重的意思，就是绝对不会涂抹，就是不高抹你的名。所以我就，你只要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就绝不会不在生命册上高抹你的名。你看，又绝对不，又不高你的名，两个否定就是一个肯定，就是一定要高你的名，好不好？啊，这个完全没有说把你的名字给你擦掉的意思。因此从圣经来看，我们的得救是永远的，是成就到永远的。好，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只要到他面前的人，就是拯救怎么样到底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他说爱世上凡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像这个第七章的第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好吧，我们的得救是永远的，是到底的，只有主耶稣啊。因此这个我们一点都不要怀疑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还会软弱，还会失败啊，那个怎么办呢？那是得胜的问题，那不是得救的问题，那是你是不是做一个得胜基督徒的问题。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犯罪就看我到神的面前去认不认这个罪。如果我承认我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还要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了。如果我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的生命在长进里头，很多的罪我慢慢我就脱离了，罪就不能做我的主了。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肉体和圣灵相争，加拉太书第五章，有肉体也有圣灵在争。如果肉体争赢了，那你就不能得胜了，圣灵争赢了你就得胜了。这是我们的经历， 所以圣灵会是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会提醒我们，这件事你不能做，这句话你不能说，这条路你不能走，圣灵会提醒，提醒了我顺服神了就对了啊，我就得胜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做一个不属肉体的基督徒。这里啊，我们还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我们来看，保罗把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属肉体，一种叫做属灵。但是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的，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那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属肉体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那么属肉体的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我们从第一章来看，这个教会是非常有恩赐的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请你看，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口才知识都全备。一个传道人可能口才知识都全备，讲的话也很有条理，讲的道，但是他不一定就是属灵了。哥林多人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但是保罗在三章怎么讲，你们还是怎么样，属肉体啊。所以属肉体的人和属灵的人是不同的啊，我们不能看一个人有没有恩赐就来断定他是不是就属灵了，那个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有恩赐的人仍然是属肉体的，这里保罗就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属灵不属灵呢？我们也可以来衡量我们自己，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请我们读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请我们注意，体贴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肉体啊？就是你天天你在想的是什么。如果我天天想的是肉体的事情，那你就是属肉体的人。你天天想的是属灵的事情，那你就是属灵的人。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非常思想非常重要啊！请你看看这一个字啊，体贴这个字五四二六哈，它就是思想。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看这里就翻成思念了，不翻成体贴了，同一个字啊，翻成体思念。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那个思念，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那个体贴，就是思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你想的是什么，今天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现在就是我们的思想到底想什么，也就是思念天上的事呢，还是思念地上的事。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管地上的事，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思想完全摆在地，天天都在那边想地上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想地上的事情。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传道人，他虽然在做主的工，但是他背后的目的不一定是为着主，可能还在为着他自己，所以都想搞大一点，自己的骄傲就进去了。所以有一个 我曾经说过，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讲道完了以后，就一个姊妹走上台去给他讲，他说：“弟兄啊，你今天讲的道太好了，太帮助我了，哎呀，我从你这里得到，就是夸奖他很多。”这个弟兄听了以后就说：“嗯，你是，我已经这个话已经有人给我讲过，就是第二个讲的。”他说：“没有啊。”他说：“这个我讲完，他说只有一个人上来呀、啊，只有我上来，没有人上来呀、啊，我听见。”他说第一个讲的是撒旦。所以一个有恩赐的人是非常危险的。而如果他把恩赐当作自己的东西，他不是谦卑在主的面前，那我们就看见他仍然是属肉体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以后，不再是得救的问题，乃是得胜的问题。得胜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重要的就是你到底你的思想在想什么。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啊、眼睛睁开第一件事情你想什么啊？白天你在想什么？所以我一直和弟兄姊妹共勉，我在国内这次我们常常交通这一方面，他们也关心得胜的问题。因为主耶稣来了，快了，那我怎么见主耶稣的面？那我应该怎么做？保罗那个标准太高了，所以有的人讲，我现在是向着标杆直跑，我怎么跑法？主耶稣是标杆，我怎么跑？那很简单，如果按照圣经上来，就是你的思想，你到底是为你自己在想，在打算，为你的肉体在打算，你还是真的是爱主，为主在打算？啊，想着地上的事多，还是想天上的事多？这是我们的思想啊，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主，那就根据你我的思想所想的，我的行为一定会做出来。所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看来圣经里给我们指一条路，那就是思想的问题。好，感谢主，这里我们就说到基督徒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把他们引用错误的圣经的删除都已经说过了，过去我们在星期四的那个圣经基础这里也说过这一方面。现在我们再请回过头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那么第二节我们关于犹大要卖主耶稣的事情，我们在后面还专门提到，因为现在有一些人出来讲犹大是得救的，我在十几年前就有传道人这样讲，犹大是得救的。最近我也看到有传道人出的书说犹大是得救的， 到底犹大没有得救，我们等等还要用圣经。那么现在我们着重的要到第三节，就是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什么叫做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万有是指作除神以外所有被造之物都叫万有，除神以外。我们知道万有是为主耶稣所造的，为他造的。这个请我们先读一首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要看万有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是靠他造的，靠他造，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真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三个字，一个是靠他造的，一个是借着他造的，一个是为他造的。所以神造创造万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为着主耶稣，万有都是为着他，也是借着他，也是靠他来造。今天耶和华见证人是把主耶稣贬得很低，他们认为主耶稣是被造，不是被造里先的头一个，所以主耶稣和神不能同等，他是万有里头的一份子，这是错的。所以我们看万有就是为着主耶稣造的，也是靠着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因为我们主耶稣是在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那个时候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就和主耶稣他们就已经在，有的人说是开会，有的人说是商量，那么就是三一神里面就已经定好了为主耶稣造，万有是为着他造的，就是要他在万有之上为首，居首位。所以他在万有之先，他不是被造，没有万有以先就有了主耶稣。所以神是把万有要给交给主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好，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什么时候立他为承受万有？我相信神在创造 万有的时候就已经定了，要他在万有之上居首位，把万有就已经交给他。不过当时具体来管理这个万有的是交给了一个天使长啊，后来他堕落了，就叫做魔鬼啊，就是撒旦，当时是交给他，而因此当时是交给他来管理，具体来管理，但是他不能超过神，他必须要听神的。但是呢，我们在以赛亚书的14章看见这个堕落的这个魔鬼，他犯罪了，他就说我要与神同等了，你看到没有，他是被造，他想与神同等，主耶稣不是被造，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神是把万有事交给主耶稣，早就交给他。好，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第3章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们看看，主耶稣早就把万有交在他手里，神早就把万有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我们再请读以弗所书第1章。第22节，以弗所书第1章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万有首，那个首就是头啊，原文就是头，为教会做万有的头。好，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和万有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关系，他是元首，他是做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因此神早就把万有交在他手里，早就交给他啊。那么我们再请回过头读约翰福音13章。第3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里并不是说是在吃逾越节筵席以前耶稣才知道，耶稣早就知道了，因为这里用的都是过去式，动词都用过去式。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因为今天有许多真理是混乱的，是混乱的。他们把主耶稣说成是被造的，被造的。他们引用了哥罗西书第1章15节，那里啊，或者我们请读一读，哥罗西书。1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里在希腊文的文法上，好像是把主耶稣是放在被造的这个范围里头，但是没有说主耶稣是首造的，他说他是首生的。首生在希腊文这个字是 prototokos， 那意思就是说他是生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的，他是神生的，这个是生命的关系。 所以但是后面他的文法上好像是说主耶稣是把他摆在和被造放在一起，这个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被造就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靠他造的，就是要造给主耶稣的啊，要他来统领被造，让他来管理被造。所以从被造这个范畴来讲，主耶稣是管理这个被造，但是他不是说他就是被造了，他本身不是被造啊，他是来统领被造，管理被造，要在被造上面他是居首位。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圣经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是说守身，不是说守造啊，这个很清楚。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用这节圣经来说主耶稣是被造里头的第一个啊，但是他们没有从整个来看神是早就把万有是要交给主的手里，就是万有就是为主耶稣造的，所以从这个范畴来讲主耶稣是在管理万有的啊。好，我想这一个我们要从圣经整个不从一节圣经来解释这一节圣经，一定要从整个的圣经来看神的话是怎么讲的啊，以经解经是这个意思。好，现在我们要读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四节，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我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在吃逾越节筵席以前，因为主耶稣就在当天晚上就被卖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爱他的门徒，他就有一个洗脚啊，就为门徒去洗脚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洗脚的属灵的意思，为什么要洗脚？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和地和这个地所接触的就是我们的脚，因为我们脚是走在地上。地在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就是指着世界来讲，地就是指着世界来讲。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问读马太福音十三章。38节，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主耶稣在这里把田地，就是这个地啊，就说是世界，属灵的意思就是代表世界。我们记得在旧约出埃及记到摩西第三章神在火焰的荆棘里帮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要走过去看这个异象，在火焰里的声音就告诉他说，把你的血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 地是圣洁的地，就是神分别出来的地，那就是干净的，你不用穿鞋。我们为什么要穿鞋？就是保护我的脚不沾染这个地上的污秽。地是指着世界来讲的啊，这个主耶稣的解释就是世界有许多的污秽会沾染到我们的脚上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第30节，约翰福音14章30。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好，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5章。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你看，又是这个世界，都是在魔鬼的手下。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请你读约翰福音15章。请我们读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是不属于世界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圣经里并且告诉我们，我们所以在世界里，是主耶稣差我们到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18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好了，请我们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是主耶稣差我们到世界里，好不好？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为什么要洗脚？因为脚是和世界接触的地方，我们的脚和地接触，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和地是接触的。所以我们常常脚会沾染污秽，也就是说我这个基督徒，我和世界常常接触。主耶稣差我到世界，但是我不属于世界，我应该从世界 分别出来。但是我也常常因为接触世界，世界上有很多脏的东西会到我的身上来。所以不信耶稣的人能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跟着在做。我举个例来讲，比方我们从前我在医院做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大家的经济都很困难，50年代，这个时候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就把医院的碘酒酒精那小瓶子就倒了，放到口袋里就带回去了，棉花签带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方便孩子那里好用。还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圆珠笔，是蓝墨水，就把公家用的那个卖水瓶的蓝墨水倒一些回去，就给孩子做作业用。 这些是外邦人可以做的，基督徒是不应该做的，这个就叫误会啊，世界的误会。我们会沾染这个误会，沾染这个误会，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怎么样，就要洗啊，洗。所以就说洗脚，那个彼得就在那里讲，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我为什么彼得说这句话？因为彼得就想到说，你是主，怎么能够洗我的脚，只有我来洗你的脚。他不懂这个意思，主耶稣说我做了你不明白。主耶稣说的这个意思呢，是说你们会沾染世界的误会，所以就需要洗。今天是主来给我们做榜样，来洗这个脚。好，后来彼得一听说如果不洗就与主无份了，他说那我的头我的手都要洗，全身都要洗。主耶稣说一个洗了澡的人就是干净的，现在只要把脚一洗就行了。一个洗到澡的人，我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主已经是你接近了啊，我们得救了，主就是我们接近了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主流的血是我们接近，而主的话主的道也能使我们接近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是接近的，那么因为是接近的，现在唯一的就是要把沾染世界污秽的这个脚要把它洗了，要洗。这是主耶稣讲的叫洗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洗脚的属灵的意义是这个意思，但是千万不要弄错了。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看到主是这样做，所以有的教会的长老弟兄姊妹一聚会先打盆水，一个一个挨着洗脚啊，这就是搞外面的东西了。那么我们请问你，当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爱了世界，沾染了世界的误会，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把医院的棉花钱拿回去了，你说把脚洗洗就干净了吗？这个洗不干净的，对不对？不是用。所以主耶稣这个是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不是完全按字面上去做外面的，洗那是要里面的啊，洗洗脚不能把你里面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出去。好，好，感谢主。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洗脚，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今天教会也要洗啊。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并没有完全，也没有洁净。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可以说我就完全了，因为圣经里明明讲今天还要洗，要用水接着道。水在圣经里都是指着生命讲的，生命有的时候也说，有的人解释也说接着圣灵来说水，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能把生命带给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水是借助是做生命来讲，或者是做圣灵来讲。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水借助道，道就是圣经的话，主耶稣说的话能够把教会洗净。今天教会还在洗的过程，你比方说哥林多教会就要洗啊，它是属肉体的，怎么不洗啊？要洗，还不属灵。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思想都是思念肉体的事情，要洗啊。我们沾染了世界的误会，要洗啊。那是用水来洗，用生命来洗。所以今天是洗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要洗，教会要洗。因此在约翰福音13章 这里是一个属主耶稣跟门徒洗脚是一个属灵的意思，完全不是一个外表的意思。那么主耶稣跟门徒洗脚，主耶稣就讲只要是洗个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底下又有一句话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么这里就说到犹大不是干净。如果主耶稣说洗了澡的人就是干净了，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那么当天的晚上请你注意，犹大也在被主耶稣洗脚的人里面，主耶稣也给他洗脚，因为后来他才出去了，开始他没有出去。如果犹大也是把脚一洗就干净了，主耶稣就不会说这句话，说你们不都是干净，那应该说犹大洗了脚也就干净了，没有。主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但是不都是干净的。底下马上就讲主耶稣知道要卖他是谁。好，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看一看到底犹大有没有得救。现在因为有的传道人讲主耶稣的爱很大，所以爱到一个程度那个犹大也要得救。好，这个不能说我们自己想怎么讲，一定要根据圣经。因此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请我们读64节。64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好了，那我们看这一句话，就说犹大信不信主耶稣啊？连信都没有信主耶稣，怎么得救吗？好不好？啊，他没有信主耶稣啊。他虽然主耶稣拣选他12个门徒，所以下面请我们读第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主耶稣指着他说他是魔鬼。所以有人就说你看彼得不是3次否认主吗？啊，那么彼得有一次在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彼得说这是主耶稣说他要被交在祭司长长老的文士他们的手里，要把他钉死。这样彼得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身上，主耶稣马上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但是主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没有说这是指着彼得来讲，只是彼得说撒旦用了彼得的思想，但是这里是直接说到犹大，是说犹大是什么呢？这里明明就讲啊，第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这是直接指到犹大讲的，好不好？不是，是那意思就是说他完全走了魔鬼的路，而且前面又讲他没有信主耶稣，所以主知道谁要信谁不信他。那么也有人讲后来犹大悔改了啊，那么他引用一段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 十四节，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犹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我们再读第20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你看这里主耶稣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也说卖人子的怎么样有祸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说到犹大啊，犹大还在问主耶稣：我是我吗？实际上他已经给祭司长他们联络了，啊，他那反而是我吗？耶稣说是。现在请我们读27章，马太福音的27章。第一节，马太福音27章第一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里这个后悔这个字不是悔改，他是后悔，不是悔改。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死啊，还没有钉十字架。他如果真正悔改，他是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会到主耶稣面前去认罪。哪怕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认罪啊。那个强盗不是悔改了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吊死了。所以完全一个人自杀是撒旦的工作，好不好？这个请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神的工作绝不会让一个人去自杀的，那这是邪灵的工作。一个人自杀就表明说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了，一个基督徒自杀是代表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他才会去自杀。如果有信心他不会自杀，再困难我都要相信神，我把神抓住。你看我们昨天在这里听一那个林南的见证啊，在他生命，你看最后还生命还没有到最后还有一点意识的时候，他是把主叫做求主救他。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去自杀的，自杀就是代表你对神完全失去信心。而且犹大就没有信主嘛，好不好？他卖了主，最后叫后悔，不叫悔改。你去把圣经那种悔改和后悔那个字是两个不同的字。悔改它有一个意思，但是也不叫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思想转变，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思想转变，思想从一个错误的思想，一个没有救没有救恩的思想，一个没有信心的思想，转到神的面前，主啊我错了，转到主啊我错了，他是这样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但是不叫改，我们中文翻译悔改不对，好不好？他是思想转变了，在神的面前。犹大不是思想转变，他是后悔，悔不当初，哎呀当初我不卖他就好了，他只落到这个思想里头，但是最后他自杀啊，最后自杀。所以我们看从整个圣经来看，犹大没有办法说他是得救的。你从哪里借圣经来证明他是得救？他连开始也不信主，而且主很相信他， 主所讲的道，主所行的神迹，他都看见，都听见。最后垂手还给他洗脚，但是洗完脚以后，最后的晚餐没有他，出去卖耶稣去了。所以下一次我们要读，好不好？那么，在晚餐上，主耶稣，你说你要做的，你去做吧，他就走了。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那么这一段圣经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这里已经交通，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三章，就是主耶稣完全是和门徒在一起了，他就没有再对犹太人去讲道了，没有了。所以因为他是和门徒在一起，那么十三章一开始就说到主耶稣自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时候到了。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说，就在这一个晚上主耶稣就被卖了，这是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就被犹大卖了。所以第二节马上就讲，魔鬼已经把卖主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已经就不是从现在，不是当天晚上开始啊，就是已经了。第三节就说到主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而且知道他是从父出来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三节就是把当时的门徒和主耶稣处的一个环境，和他们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和主耶稣要爱门徒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上一次我们也说过，第一节那就是说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主是爱我们到底。第二节就是说到犹大要卖主耶稣，那么在这一章里头都要提到。第三节就是主要回到神那里去了，要离开门徒了，所以主耶稣做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 到第四节，主耶稣就给门徒洗脚了，洗脚。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说到，为什么主耶稣要给门徒洗脚？然后上一次我们也读了圣经，我们就是根据圣经，就是脚是我们和地接触的地方，就是用我们的脚，我们走路。地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就是代表世界，所以脚在地上走路会沾染很多脏的东西，也就预表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基督徒会沾染很多世界里面的污秽。洗脚就是要把我们沾染的这些污秽除掉，洗干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凡洗过澡的人，那是代表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沾染世界的污秽，所以我们还需要把和地上接触的这一个部分洗啊，要洗。所以今天每个基督徒不是都要洗澡，而是都要洗脚。所以主耶稣要给我们洗脚。上次我们也交通了，洗脚这一件事情不是注重在外面的事情，而是我们里面属灵的意义。因为我受了世界的沾染了一些污秽，是我思想里沾染的污秽，我心里沾染的污秽，把我的脚洗一洗并不能把思想的东西洗干净。所以这里是一个属灵的预表。那么现在也有人是这样做，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来彼此洗脚，打一盆水，你来聚会，大家来洗洗脚啊，这个我们就不要落在外面的事情去了。你要洗可以，不是说不可以。我想这个犹太人的洗脚或者以色列人洗脚应该是从旧约就开始了。我们可以请大家读一首圣经，请你读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18章。